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安，愿主的慈爱和恩惠时刻地伴随着你，更祝愿爱我们的父今天特别地带领我们以下的学习时间。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课程教会行政学第二课，上一课老师谈了教会行政学的概论和重要观念，说到行政管理的需要性，而今天郑老师要讲建立教会圣经依据，依照神的心意建立以神为主的教会，使得大使命得以履行，得以完成。教会的意思就是主是元首，我们是身体，神呢照着他运行在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同样的运行在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一章22-23节说，神不只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神不只使耶稣他超越过万有之上，并且呢又要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基督是元首，教会是肢体，拥有一个生命。那基督如何，教会也应该如何。可是败坏软弱的人是如何的不配呀？那我们当如何才配呢？这个问题是不是真值得我们好好的深思呢？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听教会行政学第二课，老师要讲建立教会圣经依据。
神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遇。这一系列的课程我们讲解教会的行政管理，上一堂课已经跟弟兄姐妹讲过教会行政管理的一些主要的定义，教会为什么需要谈行政管理，因为教会有许多的事，如果我们适当的管理，有效的管理，我们就可以让教会得以建立。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教会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因为这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的目的。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必须要透过教会行政管理，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是一个能够执行主所托付给教会使命的教会。一个荣耀的教会，也是一个能够执行大使命，让福音传到地极的教会。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这样的教会呢？首先我们就谈到教会是神的教会， 尽管教会也是我们的教会，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教会是神的教会。如果单单只有是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建造，但是如果教会是神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所以这一节我们要谈的就是我们要遵照他的方法来建造教会。为什么要遵照他的方法来建造教会呢？虽然神的工作交给人来建造，虽然神的工作交给人来做人需要做的那部分，但是神他要人照着他的意思来做。我们从旧约当中就可以看到神自己要人做事的一个法则。如果现在大家有圣经的话，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一起来查考这些圣经。请你打开出埃及记35章，出埃及记35章，在35章开始是讲到神要摩西为以色列民建造会幕。会幕是一个神与选民同在的地方。神要摩西建造会幕，他不是单单告诉他这样的一件事，就好像说神要我们在地上建造教会，他不是单单告诉我们说你为我建立教会。神乃是要摩西照着他自己的心意来建造教会。首先我们看到的，神让摩西来建造会幕，他不是让摩西一个人来建造会幕，神乃是为他预备许多的同工跟他一起来建造。而且神拣选了非常有智慧有才干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人甚至于不是摩西他自己挑选的，是神为他挑选的。所以当我们看到35章第30节的时候，这里记载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革物。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比撒列这位同工不是摩西他自己拣选让比撒列来帮助他建造会幕，乃是神自己来选召他，让他来参与建造会幕的工作。神不单只拣选比撒列，而且神给他有特别的一些恩赐。圣经说神用他的灵充满他，让他成为一个神的灵充满的人，而且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这些都是神赐给他的。圣经也说他能够想出一些巧工来，他是个巧匠，他可以用各样的金银铜制造不同的物品。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从35章36章37章38章都讲到神怎么样藉着比撒列藉着摩西来造会幕里头的许多的器具。然后当我们看到38章21节的时候，这里说这是法柜的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物件的总数，是照摩西的吩咐，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会幕里头所做的这些器具，这些东西不是摩西他想出来觉得需要这些照着他的意思来做。虽然比撒列 他有智慧，他是巧匠，但是也不是照着他的意思来做，要做多少也不是照着他们的意思。那么这里说，在会幕当中利未人所用的物件的总数，意思说这里头的所有的每一件物件都是照着摩西的吩咐，而且是经过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过的。人数点那些器具，而每一样的器具都是神要他们做的，人只是在那边做，人只是在那边数点，多少数目是由神自己来决定的。然后我们继续看到39章，我们就看到有很多重复的字眼。39章的第一节，那你说比沙内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五节，其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结连一块，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燃的细麻做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七节，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21节，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26节，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用以供职，是照耶华所吩咐摩西的。29节，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燃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耶华所吩咐摩西的。31节，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43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我们从这段记载的当中，我们看到一方面他们是为耶和华建造会幕，他们把会幕里头所有的器具、所有需要的东西建造起来，包括那些侍奉神的在圣殿里头的人穿的衣服都给他们设计出来、制造出来。然而这一切器具的建造、这一切衣服的缝制，不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意思。尽管摩西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也许有智慧可以做这一切，但是如果照着摩西所做的，一定是照着摩西的样子做而已。如果比沙列照着他自己的巧匠的功夫来做这些器具的时候，也仅仅是照着比沙列他自己的意思来建造而已。这些圣衣、圣衣上的衣钱佩戴，是侍奉神身上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如果让比沙内来做，也是只是照着比沙内的意思来做而已。但是在建造会幕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们不是这样子的，乃是耶和华亲自告诉摩西，而摩西做这些，包括比沙内来做这些的时候，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和华怎么样吩咐摩西， 摩西就怎么样吩咐比撒列，比撒列就怎么样来建造。神借着摩西建造会幕的样式，神吩咐人来建造，神也拣选人来建造，但是他要他们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因此这段圣经特别强调，每当他们做完一件事情以后，就说这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哪怕是圣衣、带子、肩带、胸牌、外袍、内袍、冠冕等等等等，每一样事情圣经都特别强调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也就是他们在建造的时候，一针一线，用什么样的材质、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样式摆在什么地方，都不是照人的意思，乃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来建造。这是我们从会幕当中所看到的。接下来我们从所罗门建造圣殿这件事情看，本来是大卫他有意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在历代志上十七章说到，大卫因为他自己住在宫中，然而他看到耶和华的约柜反倒在幔子里，所以他就告诉拿单，他准备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但是拿单从神那里得到启示，神告诉拿单要他去告诉大卫，你不可为我建造殿宇。这件事情本来是大卫的好意，大卫说我自己住在宫中，但是神的约柜却在幔子里，所以他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建造圣殿虽然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耶和华建造的，但是神的旨意不是如此，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告诉大卫，你不可以为我建造圣殿。接下来就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足你的位，我也必建立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不让大卫建造，却要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而且要等他自己离世以后，受数满足离世以后，然后他的儿子才为他建造。谁来建造，什么时候建造，是掌握在神的手里，不是照着人的意思来建造。然后如果我们接下去来看有关圣殿的建造，也是跟会幕的建造一样，不是照着所罗门的意思来建造，乃是神把建造的模式告诉大卫，接着大卫吩咐所罗门来建造。所以当我们读到历代志上第二十八章十一节开始，就说到建造的那个模式，大卫将殿的油阁、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具的样式，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金灯台和金灯台的分量，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轻重格斗和以陈设饼金桌子的分量，银桌子的分量， 金金的入叉子、盆子和爵的分量，隔金碗与隔银碗的分量，金金香坛的分量，并用金子做基路伯，基路伯张开翅膀遮盖耶和华的约柜。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我们从这段圣经再次看到，圣殿的建造不是照着大卫的意思来建造，也不是照着所罗门的意思来建造。如果凭着大卫的爱心，他可能会把圣殿建造得非常的辉煌，非常的华丽。如果照着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自己来建造圣殿，也必然是美轮美奂，一定非常的雄伟。但是神不要人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建造，哪怕他是好意，哪怕他要尽力来建造，但是神要他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建造。圣殿里面的每一样器具照着神的意思来建造，圣殿里头的每一种服饰的样式要照着神的意思来服饰。圣殿里头的这些器具，用金子或者用银子，不是照着人的意思，是照着神的意思来建造。什么样的东西用金子，什么样的东西用银子，也是照着神的意思来建造。然后这里说到，甚至于做这些器具所用金子银子的分量，都是照着神的意思。他规定到一个地步，连几分几两都要照着神的意思来做，跟会幕的建造一针一线都要照着神的意思来建造是一样的。而且这一切神非常详细的告诉大卫，不单只神的灵感动他让他知道，甚至于这里说神亲自把这个建造的蓝图画出来让他晓得，让他明白，照着神的意思来建造。所以我们看到当圣殿建造的时候，仍然是照着神的意思来建造，照着神的样式来建造。因此当会幕竣工的时候，或者圣殿竣工的时候，他们在感恩礼拜的当中，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也充满了圣殿。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乃是代表一个荣耀的所在，会幕是个荣耀的会幕，圣殿也是个荣耀的圣殿，这是何等的美好。如果我们追溯到神要挪亚造方舟这件事情，我们看神的作为也是一样的。神不仅是告诉挪亚要挪亚为他造方舟，神也同时把造方舟的样式非常仔细非常清楚地告诉挪亚。在创世纪第六章十四节到第七章第五节，在这段圣经当中就很详细地记载方舟是怎么建造的。方舟不是照着挪亚的意思来建造，乃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建造。神指示挪亚用什么来建造方舟，在十四节说，你要用戈培木来造，不能用别的木头来造，特别指定一样的木头来建造方舟。而且建造的时候要它分一间一间的建造，不是造一个大铜铺，乃是一间一间的建造。然后接下来说到里外都要抹上松香，然后神知道那个时候他有什么材料，这种材料能够让这只方舟在洪水的当中不至于进水。神知道这些，可能挪亚他不会晓得，可能挪亚如果不是在做这样的指示，他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但是神不要他用别的来代替，乃是照着神的意思来做。然后接下来说到这个 方舟的样子，长是300肘，宽是50肘，高是30肘，它的尺寸它的大小是清清楚楚的告诉挪亚。然后这只方舟到底在什么地方开窗，什么地方开门，也都非常的清楚。他说到上边要留透光处，当然留一个透光处并不代表他要留一个什么样的窗户，这个透光之处那是让光线能够进到他们的当中。然后这个窗透天的地方多高也规定了，它高是1肘，连这个透光处的这个尺寸神都告诉挪亚。然后门要开在旁边，不是开在前面，也不是开在后面，然后要上中下三层，不单只是一间一间的盖，而且是分成一层一层的盖，有上中下三层。然后接下来告诉他，当这个方舟盖好以后，要什么东西进到这个方舟里头呢？神规定他，凡有血肉的，每一样一公一母带进方舟，飞鸟、牲畜、昆虫要各从其类，要积蓄各样的食物，全家都要进方舟。那么在这里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昆虫、飞鸟，神都告诉他是要进到方舟里头去的。然后他的全家当然也要进到方舟里头去，然后告诉他这些进去的飞禽走兽，说洁净的出类要7公7母，不洁净的要1公1母，空中的飞鸟要7公7母，连这些牲畜、这些飞禽走兽，它的公母、公母的数量都规定好，让挪亚照着神所指示的把这些带进方舟。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挪亚就那样行了，就照着神的意思来完成了。所以方舟的建造完完全全不是照着挪亚的意思，挪亚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意见，他只有照着神指示他的样式来建造。那么当他照着神的意思来建造完了以后呢，还要把这些牲畜、把这些飞禽走兽带到这个方舟里头。我在思想，如果要挪亚把这些牲畜一样一样照着神的旨意带进方舟，那是何等的困难呢？我们到哪里去找7公7母？我们到哪里去找1公1母？我们哪里去把所有的这些牲畜我们都能够找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神要他做的是这样一个工作。我在思想，到底最后这些动物怎么样进到方舟里头呢？在思想的当中，我就觉得神是何等的奇妙。神一定知道挪亚没有办法到处去寻找这些，即使寻找到了，他们这些动物、昆虫、牲畜、飞鸟也不会听他的指挥。但是一定是神他自己让这些牲畜、让这些飞禽走兽照着神的意思进到这个方舟里头。从这样的一段故事的记载跟我们的推测，我们就想到其实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很多时候有一些部分的确确不是我们的力量能够完成的，但是神知道，神自己会做我们不能做的那部分，神会自己去成就我们做不到的那部分，我们只要照着神的意思去做就好了。所以当我们遇到神要我们做的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很艰难，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力量去做， 但是你可以放心，如果是神要我们做的，如果我们是照着神的意思去做的，无论多么的艰难，无论任务多么的辛苦，神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神会预备足够的恩典让我们来完成他的。但是记得我们一定要照神的样式，照着神的意思来建造。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在新约当中教会的建造。当基督在地上设立了他的教会以后，教会的建造，我们从初代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也看到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我十分相信，当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升天以前那40天跟门徒在一起，他一定是把许多许多有关教会建造的样式告诉了他们，只是这里没有记载下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跟他们谈论神国的事。神国的事就是今天教会我们需要做的事。然后这些使徒就照着耶稣告诉他们的意思，他们就进行了。他们一方面照着主的吩咐，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在耶路撒冷一起聚集，一起等候父所应许的。然后他们靠着神给他们的力量传扬福音，为主做复活的见证。然后我们看到许多许多的人就归向了基督。当这些人归向基督以后，教会就变成一个相当有规模的教会了。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第一次在使徒们做见证以后，就已经约有3000男丁他们受洗加入了教会。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教会。但是我们看到使徒们接下来他们做什么，他们接下来就是教导这些门徒，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跟我们上节所说到的，他们来成全这些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圣徒。怎么样成全他们？不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意思来成全。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教导他们一定是根据主最后跟他们说的，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乃是照着主所吩咐的。主怎么样吩咐他的样式，虽然圣经没有明显的指出来，但是我们从使徒们初代为基督建立教会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从使徒们他们的书信当中所透露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相信这些不是使徒们他们自己的意思，如果是他们自己的意思，一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彼得讲的跟保罗讲的就不一样，可能约翰讲的跟雅各讲的就不一样。但是我们觉得很稀奇的，在他们的教训当中谈到有关教会的样式、教会的治理，完全没有冲突，完全是一样的，乃是让我们从他们的书信当中，从他们不同的记录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更完整的教会建造的模式。所以在圣经里头，我们就看到初代的教会为什么它增长得那么快，为什么初代的教会真像一个荣耀的教会，因为使徒们他们从主那里听到了，主吩咐他们了，他们就照着去做了。因此今天当我们要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千万千万要记得，我们应该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而不是照着我们的心意来建造。当然我们不是讲教会的外表，我们从教会的外表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人喜欢用自己的意思建造最辉煌、认为最美丽的教会。因此我们看到古代 特别是西方许多的教会，他们建造的样式实在是非常漂亮，哥德式的、文艺复兴式的、罗马式的，哇，都是非常非常的雄伟，一直存留到今天，都使人叹为观止，让许多的游客去观赏，这些实在是美轮美奂。这也是表达人为神在地上建立了非常美好的教会，但是这些教会只是外表的，其实外表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如果这个里面没有照着神的意思建造，你即使外面照着人的意思建造到非常的富丽堂皇，没有用的。因此我们看到今天西方许多有名的教会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们经常在那边用虔诚敬畏的心、用诚实的心去敬拜神、歌颂神、赞美神的所在，反倒成为历史上一个辉煌的建筑物，供后人去观赏。当这些导游带领着这些游客去看这些雄伟的教会的时候，总是给他们介绍这个教会是几年建的，建了多少年，用什么材料建的，它的特点在哪里，它的玻璃是多么的漂亮，是怎么保存下来的，让大家在欣赏这些外表。外表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荣耀，但是这些教会现在都已经没落了，甚至于有一些教会里头不再是一些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人，这些教会成为游客他们观赏的所在。这些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在以往教会当中那一些爱主的那些为主曾经摆上的圣徒们，他们的时光存留在那个里头，不再是活人在那边敬拜神的所在，是这些伟大的信徒们、伟大神的仆人他们时光保存的地方，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因此使我们想到今天我们要建造教会，其实不在于外面的富丽堂皇，我们乃在于里面的建造。而里面怎么样建造呢？里面不是照着人的意思来建造，乃是照着神的意思来建造。在新约圣经有许多许多这方面的记载，有许多这方面信徒留下来的教导，但愿我们非常仔细的来查考这些，我们也知道怎么样一样一样的照着那些去行。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古代的东西会落伍了，古代的东西现在不适合用了，但是我已经告诉你，神的教会没有古代，没有现代，我们可以照着神的旨意来建造，一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绝对绝对不会落伍。你如果今天完全照着圣经里头所记载的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这个教会绝对是个荣耀的教会，绝对是一个让耶和华的灵充满的教会，让神可以大大使用的教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 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